那宣教虽然是像这个礼拜宣教周啊，也需要暖身运动。在榆木节长老来之前呢，我先给他做一点暖身运动，给教会全部的全教会先一点暖身运动啊。那么讲到暖身运动，我就想起在圣经中间没有哪一章比马太福音第十章更好讲到宣教的暖身运动。为什么？这是耶稣宣召门徒之后给他们第一次实习的机会。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把十二个门徒差遣出去到各城各乡传讲福音，所以呢，从整个马太福音来讲，在大使命，就是马太二十八章宣告以前，在大使命里面也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小的范围的实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使我们知道，耶稣打发门徒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先叫他们立刻往普天下去，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呢，这个实习宣教的实习，这个暖身运动是必要的，先给他们一些准备，一些个人的经验。在我们整个教会能走上宣教之路之前，我们开几次的短宣，或者说几次宣教年会以后，打发弟兄姊妹们出去做短宣的工作，在以后也可能有些人就真正蒙神的呼召打发出去做宣教士，所以需要有暖身的运动。这个暖身运动呢，我们明白它的重要性，因为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来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教导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承传的动作。中文和意思是传承承传，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啊。从耶稣来讲，从这个整个福音角度来讲，传承我们是承受的人，但是到下一波时候我们就变传递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门徒们进入宣教的实习已经不是第一波，是第三波。怎么知道？因为在这里第十章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去随走随传，说什么天国近了啊！在这里第七节里面他讲很清楚，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但是天国近了这个信息不是门徒们第一个去传的，是谁呀？我们看见第一个传的人可以说是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被主兴起来在旷野里面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我们又读到在耶稣基督起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同样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知道天国近了是一个信号，是宣教的信号。为什么需要宣教？因为天国近了。为什么要打发门徒们继续这个事业这个事工？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宣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仍然宣讲天国近了。等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仍然是门徒们继续传递这个信息，天国近了。天国已经 at hand， 他所说的近不是遥远，是近了。近到什么程度？已经在手边了。换句话说，天国已经是众人可以掌握可以得着的了。但是这个信息一直要传扬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天国的门就关了。在这个没有关门以前，天国总是近了。近在哪里？浸在人的思想里面，浸到口里。当你宣告，当你听见福音，浸到什么程度？浸到你的耳中。当你听见的时候，就天国已经向你打开，门已经开启了，你可以随时进来，因为门是向着你开启的。天国已经在手边了，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国的门已经打开了，是他开启了天国的钥匙。所以他也会有一天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就是在约翰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讲的。事实上你从整体的来读马太福音，从你知道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天国已经近了。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天国是已然实现，却是没有完全实现，已然未然。我们在这个吊诡的命题中间，天国已经领导我们了。当耶稣基督奉神的名医病赶鬼，天国的能力已经行在我们中间，所以人可以说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真正天国的实现要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看见他完美的实现。所以在神学里面叫做已然未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所以门徒们才继续传扬宣传这个信息，叫做天国近了。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事业，整个宣教的事业。所以我们说 这里是宣教传承的第三波。为什么说传承呢？因为宣教的信息已经临到他们，但是他们还需要受许多的训练，所以这是个实习。实习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被打发出去，在我们有能力有资格，门徒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其他几本福音书都不那么明显的，就是呼召门徒，一个一个呼召，呼召来，最后耶稣基督整夜的祷告，设立十二个人在他身边。这十二个人他们是进入宣教的预备。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很特别的，先有人才有工作，不是有了工作去等人来，不是说求职，是有了人就有他的工作，先把人预备好了。宣教的路在哪里？就在门徒们身上。虽然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原则，但是没有人的时候，神不做任何的事情，一直等候等候，到他所拣选的人，所预备的人完成，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榜样，神没有意思要立君王，神的百姓求立君王，不得已给他一个扫罗，但是这不是神心意中间的人。一直要到大卫出现，神说这个是我所立的君王，这个才是真正的君王。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有一件工作就去做，而是需要人先预备好。在圣经里面把人看得那么重的原因，不是人本，是神本。但是神预备等候，一直到他所预备的人可以担当责任，神的工作自然展开。神得到了保罗，就有宣教的行动；神得了耶稣基督，就有福音临到万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神要拣选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个心智，我们是整个行动中间的一部分。神的计划行动需要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他的工作。而这件事情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门徒的训练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没有读啊，我略过没有读。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转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底下第十二节原文当中第一节第二节中间没有分段，第二节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名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等等等等。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第十一节说什么？神耶稣基督就呼召，就把这些十二个人，十二个什么门徒叫来。但是到了第二节这边说这十二个使徒，从门徒变到使徒，怎么上节就变下节了呢？这个当中虽然没有分段，但是有时间上的层次。在他们被叫来变成使徒以前，他们先是门徒。也可以说第一节第二节中间没有间断，因为把门徒们就变成了使徒。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宣召门徒当中经过一些步骤，门徒呼召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有他们学习的意义。因为门徒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学习， Mathesis 这个字在用在人的身上叫做门徒，用在他的学习，今天我们的翻译叫做学习，叫做受训。所以门徒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就是受训练受教导的。我们需要有自我学习的态度，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我们开始学习，学习到一件事一个地步不能停止，继续终身的职业，这个叫做学习，叫做专业。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论你的专业是什么，你不是说我今天拿了 PhD 我已经学习完成去做事了，你发现在做事中间那个合乎你的兴趣的，你自己看很多的书，不是人要求你的，因为你要完成你的工作，你觉得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护照，这是我一生的职志，这是我的事业，你就自动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心态，这个心态是真正做门徒的心态。做门徒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为他永远是做学习态度。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一生要学习。做一个传道人一生要学习，做一个老师一生要学习。我常常讲一句话，当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不能学的时候，他就不该教了。 一个人到一个地步精力够不上了，他没有新的东西可学了，他只能够把从前发黄的笔记本拿出来复印，拿出来造讲的时候，他已经不该做老师了。传道人也是这样，因为就某一面意义来讲，传道人牧者的身份他也是一个教师，当他没有可以牧养的东西的，没有内容的时候，他就该停下来，因为他应该退休。神会兴起新的人来，但是我们是假设一个状态，就是教会懂得什么叫传承，教会懂得什么叫传承的时候，代代有人才出，就不需要那个人做得太老。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已经过了年龄，但是既然神还给我一些体力，我还可以，而且我还能学习，所以我还觉得可以滥竽充数，暂时做一做教导的工作，盼望有一天教会有许多人起来。我说的话不是为了仅仅这个教会的需要，而是指的全地的需要，各地的需要，做一些神的工作需要很多的人。所以这个是门徒的观念。门徒们学习什么呢？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学三样东西。第一个，学习与主同在，这个同在从外面肉身的同在，有一天需要转到在灵里面认识主的同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不永远在地上与门徒们同在。让他们把握并且珍惜那个三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学习耶稣基督言行，一切每一件事情常常在他的面前求问，这句话怎么意思，那个话怎么解释，为什么你用比喻不用明说呢？慢慢他们懂得神的事情，懂得属灵的事情。以后有一天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能够很有把握地说，这就是圣灵所说的，这就是神所说的，特别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这就是约珥所预言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少年人要说，要说预言，少年人要做异梦，要说异象，要见异象，这些事情是大而可为之日，未到以前神所做的工作。圣灵节，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明白神的明白基督耶稣的心意，他与主同在，而这个同在从外面肉身转到灵里面是一个必要的事实。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从外面学习神的话语，一直到里面感觉到主的同在，有把握说圣灵在我的里面滋润膏抹，叫我明白他的话语，叫我听见他的呼召，叫我执行他的命令，这些是从学习来的。不仅学习与主的同在，并且奉差遣，有一天神说你去他就去，你来他就来。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奉差遣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权柄，奉了差遣底下就有神的权柄。你注意到，不是先给权柄再打发的，是打发出去之后自然有权柄，因为是神打发的。事实上当我自己蒙召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你的呼召，我就什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清楚是你呼召我，我接受你的命令和差遣，我相信你要负我的责任，一生的责任赖在主的身上，是你叫我的，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负责。弟兄姊妹们，本来就是这样，神的原则，当他打发一个人的时候，皇帝都不差遣恶兵，何况我们的主不会不给你恩赐，不会不给你权柄，只要你确定是神呼召你，神一定给你。可能你没有很大的恩赐，不要紧，就在你的恩赐上面，在你的工作量上面，神给你足够的恩典叫你完成，因为他差遣你，他打发你。一个人如果清楚神的呼召，应当义无反顾接受神的差遣，应当勇气十足。昨天我遇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神要打发他哪里去，但是他说无论哪里去我可以去，因为是你打发我，是你差遣我。他讲得很简单，他说现在我还没有结婚，那时候他去读神学时没有结婚，他说你给我什么样妻子一定是好的，因为是你给的。果然在神学里面不仅清楚神给他的哪一个是他的太太，并且知道神打发他去哪里工作。我们只有一个心智，愿意受打的主的打发，哪里都可以去。所以宣教士不是说我是非洲的宣教士我只能去非洲，我是中国的宣教士我只能去中国，是神把负担放在里面，因为你第一个是做了宣教士，神宣告他在你身上权柄，所以神就给你权柄，让你能够用他所给的权柄。弟兄姊妹们，医病赶鬼不是神迹本身的能力而已，是一个权柄，在权柄背后出来了能力。因为有权柄，吩咐乌鬼 鬼都服从他。你说保罗有没有医病的恩赐啊？第一个，他先有赶鬼的权柄，当然他有医病的能力。权柄在能力之前，权柄胜于能力，权柄大过能力，因为在这个权柄背后，给能力的神就在权柄的背后。所以这里你看见门徒们奉差遣，一转眼之间耶稣基督叫他们来，已经学习期满，可以打发出去了。学习第一个学习期满，可以上工厂学习，所以才有马太福音第十章打发他们去。在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耶稣说撒玛这个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是不是耶稣只顾念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既然提到外邦人，提到撒玛利亚，这些人都在他的心中。但是我们知道宣教的策略，从耶路撒冷、犹太地级、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有他的层次，一步步往外走。为什么这里耶稣告诉门徒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呢？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原则。你去做实习的时候不要往很多地方去，你往一个集中的区域去已经够你学习的了。这件事情在很多宣教士身上是真的，往宣教工厂打发有些时候也不是一去到了最后他的目的地，而是经过许多不同层次的学习。昨天我遇见这位弟兄，他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很多，但是真正要上工厂的时候每件事情都是新的，学校的工作、学校的理论不一定管用，你要在那个工厂上面祷告主给你新的方法，给你一个可用的方法、有效的方法，才能够达成你的任务。所以这里一个原则叫做集中，不要把你的力量分散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宣教的心胸志向很大，全世界是我的教区，全世界是我牧养的对象，你去做做看，事实上你分身乏术，做不了那么多。所以不如你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那个时候当我去做宣教工作，在福音广播上，我就认定一件事情，录音室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这就是我服侍的范围。因为他要往哪里去，声音传到哪里，播音工作能到哪里，我希望他越广越好，可是我工作的范围就在这里，我所认定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因为我们的精力都有限，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等到真正我们进入宣教工厂，我们心胸大志可以有为全天下祷告，但真正伸手量给你只是看见可能几个人而已。很多宣教是见证神做工，只把很小的范围给他，但是由这些人扩充出去到没有限量的地步。我们需要满足于安慰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工作可以很小，它的影响力可以很大。这是一个集中的原则， concentration, focus。 所以说我们尽全力来服侍人，这些人可能所做的事情比我们更大。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这样教导他们，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要精、要细、要深入，集中在一些最要紧的点上， cutting edge, 真正能够引起果效的，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说外邦人，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不要往撒玛利亚人城，不需要，你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就可以，找回一只羊算是一只羊。而且找回来的这些事情在你身上的学习，你足够写一本书变成你的经历，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更大事情。所以不是一下开始像打散弹一样，哦，有很好的工作计划蓝图，不需要。你只要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为你还是在学习，这是实习。等到有一天耶稣打发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不同。因为的确全世界是他们的教区，全世界的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应当打发往各地去。神有他的时间，我们的心智必须是全球性的，所有的人都是他所爱的，因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又叫他们居住在全地各个地方，分散在各处。而这里第一个集中的原则，第二个耶稣告诉他们，虽然这样你集中在一个地方不是你拣选对象，你的负担是随走随传，你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人。你看耶稣的榜样，他可能坐在井边跟个妇人谈话，可能晚上有一个老人来跟他谈话，这个人是有学问的，白天不好意思来，因为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先生，是师父的，做师父的。你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人， 你不一定遇见高级的知识分子，你也不一定遇见贩夫走卒，什么人给你随走随缠。不是说机会好了传福音，保罗也是这样，随走随传。任何真正的使徒，真正传福音的人，不拣选对象的。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真的很好，随身带着单张，我有些学生就学会这个事情，随身带个小册子，见到人就发个单张，讲几句话，有兴趣的再来继续谈。随走随传是撒种，撒种的人箴言里面告诉我，早撒晚撒，你不知道哪一样发芽，两样都好。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被训练往各地传福音，就是这样，随处随传，随走随传。有时候连讲话都讲不大通，他有很重的口音，我们结结巴巴讲了半天，但是还是可以表明。有些时候你会遇见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随走随传。如果你放弃了机会，你就没有，你东也捡西也捡，选来选去找不到传福音对象。很多人就这样带着满满的种子出去，回来还是满满的，种子撒不出去。为什么？他说我没找到合适对象可以传福音的。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叫随走随传。中国人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这样子，不完全这样，可是至少你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有了耕耘自然有收获，你不撒就没有种子出去，没有人听见就不会有人得救。所以传福音的人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的问题、常常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向外国人传福音。他是外国人，外国人又怎么样？他不是人吗？他不需要救恩吗？他可能已经听过福音，你怎么知道？他可能听了福音没有得救，今天轮到你去收成，不一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肯顺服去传福音，自然有结果，也不是我们设计的。这里面表明神的主权，所以他要你随走随传。这里又说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很不喜欢舍去两个字，我们没有舍掉东西，我们是给出去了。舍的是不好的东西，给的是好东西，所以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这里面讲到我们的心态，福音绝对不是自己据为己有独享的。神吩咐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做什么？你来看，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送一样礼物给你，什么？送你一块地好不好？今天如果有人说要送你一块地，你去不去啊？你说我去看看好不好？亚伯拉罕就去了，去看看，一看果然是好地。那亚伯拉罕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儿子，你给了我地，将来还是被别人拿去。不要给你个儿子，自己所生的。神祝福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神祝福亚伯拉罕说他说了，他说什么？万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相信神要祝福你，你更要相信你应当祝福别人。这个思想是基督徒独有的，基督教独有的。你说犹太人也有，犹太人应该有，有没有我不晓得，但是我确实知道神祝福你的原因是要你把祝福分给别人。当你把祝福扣留在手里的时候，对你也许有有限的用途，但你用不了。什么叫祝福啊？祝福不是我的，是神给的，所以我要拿去分享。神给我的太多，我用不完。就拿钱来讲吧，神祝福你，给你千万的家财，好不好？你能用多少？这里有百万富翁，但是百万富翁一次也不过吃一顿饭吧，对不对？他的饭可能比别人贵一百倍吧，所以叫百万富翁，贵一百倍吧，一百万倍吧，也不过一顿而已，是吧？锦衣玉食，锦衣玉食吃多了小心啊，好吃的东西都是有害的，粗茶淡饭最好。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口味变化，上馆子，想想口水流出来了，但是你只能吃那么多。所以祝福是要你去分享。假如你不能够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放在你的心里，你就吃了多少东西也不过你一个人满足而已。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请那些不能够回报你的。为什么？分享的原则。耶稣请客本来是请那些达官贵人，一个都不来，说好到街上去找，缺腿的瞎眼的都找来， 给他们穿上礼服，在神的国里坐席。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操练，不是我们一次能够喂饱多少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人，而是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分享，叫我们有余的分给不足的。福音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白白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在我们身上一无好处，所以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外邦，都是罪人，都一样是付不起赎罪的代价的。诗篇里面说，赎生命的代价极高，极可，只可永远罢休，付不起代价，你赎不了你的弟兄，因为要用你的生命去赎他。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叫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可以得到白白的救恩。既然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去，你们白白得着，也要叫人白白得着。所以我们传扬恩典的福音，你一信耶稣基督，你的罪都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救了我，也要救你。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真谛，福音的实质，福音的内容。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有个使命，要传扬福音，你不能把它扣在你的手里，叫你即身而止，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听见福音了，因为你把它得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福都得着了，天下就再没有人得福了。当你把福音得着了，再不许人得救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啊？你所领会的福音有问题。神说，我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为我要祝福他。如果你承认你是蒙福的人，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你如果承认神向你大施恩典，你是一个不再被定罪的人，神用各样的好处上尖下流的赐给你，你要做一个给的人。我说的不只是钱，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一切能与人分享的，你要做一个分的人，给的人。所以这里说，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他又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不要带口袋，不要有隔宿之粮。其实真的，隔宿之粮没有太多的用处，只好喂老鼠，真的。每天吃的就那么多，现在的人每天呢，不吃隔宿之粮，都是摆在冰箱里。从前每天去买菜的日子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冰箱，只好每天买菜，一百多就菜就坏了，对不对？一块肉买来，两天最多了。天气热的话，只好一天，上午买的肉，下午就不行了。有些人上午没有时间去买菜，只好下午去买菜，捡不到好的肉了，都已经开始变坏了。有了冰箱以后，哎，有了冷冻库以后，哎，现在我们吃牛肉都是几个月以前杀掉的。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牛肉，当然你说牛肉需要 aging， 不错，我也懂得烹饪。但是真正讲起来，隔宿之粮是没有太多用处。尤其圣经里面说，神的玛拿是天天赐给他们。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冰箱很好，放在冰箱里，常常礼拜天回去就没有饭吃，为什么？忘记把肉拿出来冷解冻啊，是不是这样？赶快去 supermarket 再买一块肉，是不是这样？神叫我们知道每天的生活他供应，这是最要紧的。玛拿的原则，天天给你新鲜的，天天给你新鲜玛拿，等到有需要的给你两天安息日不用做工。但这个原则人很难学习。真正有人不带口袋吗？真正有人不带钱囊吗？这个世界很少。神也不是叫我们极端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储蓄，不是。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什么叫信心？相信神供应我。这不是叫你好吃懒做，这是不叫你，不是叫你不会及早预备。因为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要为自己预备粮食。有荒年的时候，有的，现在可能就是很多人的荒年，但是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还是说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神供应我一切需要。弟兄姊妹，我到这个年龄，我可以讲一两件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因为不是夸口，神的信实。我答应神的呼召出来侍奉主，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叫我不要永远为了钱的缘故向人低头。我倒不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为了求温饱向人开口，我没有的勇气。我说神啊，你怜悯我，不要为了生活忧虑，好不好？神答应我。 我不是说没有艰苦的日子，我也曾经讲过，在我跟随主有一段时间，银行里只有5块钱，那是5块钱，为什么？我不能把5块钱用掉，万一有人要给我奉献款，我连兑现的银行都没有。那个时候开一个银行户头最起码是10块钱，10块钱给你开个户头，然后呢你就可以拿，你以为你有户头，他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把钱放在里面，过了3天周转可以拿出来用。那5块钱我不能够兑现，为什么？拿出来以后下次万一有人给我钱，我都没地方兑现，人家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你讲，有3个月银行户头就是5块钱，因为我怎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的确信心告诉我们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钱囊，不要2件衣服，现在我衣服太多了，不止2件，不要带拐杖，不要穿2双鞋，不要带鞋，方便简单。这里告诉我们，传道的人、侍奉的人、工人可以过简单生活，因为神负着他们的责任。你说有这么笨的人，就有这么笨的人，但是这些笨人是最聪明的，信心最大的。每次你搬家就嫌太多东西，对不对？什么时候想到要搬家头就大，哎呦怎么办法。人不知道为什么越住东西就越多，住在一个地方常常到后来没有用的东西比有用的东西还多。所以我主张每3年搬一次家，事实上我主张的自己不敢。搬家似乎比什么东西都信心需要大一点，很多东西要丢掉。宣教士的态度，因为他是终身在走路的，没有办法积存太多的东西在地上。事实上神对利未人的做法就是一样，叫他们不要有钱产家业，为什么？方便侍奉神，神负他们责任。但是在人这方面来讲，需要有信心，相信神能预备他一切的工，一切需要。这里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工人应当得饮食。当然这里面很可能读的人不一样态度，有些人说，哦，因为工人得饮食应当的，我不是工人，所以我应当供应神的儿，供应传道的人，传道的人，这个是好的。有些人说，我是传道人，所以我应当得神儿女的供应，不对，因为你的供应从神而来。所以读的人态度要小心，如果你读到这句话受感动，所以我应当奉献，感谢神。但是传道人说，因为这样我相信神的儿女要供应我，错了，神是供应你的人，供应的饮食应当是神说的，不是神儿女说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神的儿女供应接济不上，你不用去拜访他，你在家里祷告就好。拜访他说，某弟兄啊，这2天生活拮据了怎么样，你错了，你失去工人的体统，因为神是你的主人，神的儿女不是，你的老板不是教会，你的老板不是有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老板只有一个，是神。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不供应神的仆人的需要，你错了。因为神告诉你，圣经告诉你说，你应当帮助这样的人，他是为你在灵魂里面，在灵里面费财费力的人，他照顾你灵魂的需要，为你祷告，为了你属灵的前途。侍奉神的人甘心乐意，所以神的儿女也要甘心乐意奉献，这样才真是有价值的。感谢主，很多神的儿女在这方面受了教导，所以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神借着教会供应，但是神是最后的供应者。如果你扣留你应当纳的，今天我们弟兄祷告说当纳的粮，这是一个预表的说法，每个人都是奉献的钱，不是把米送来，没有把米送到教会。当纳的粮献上，照着马拉基的原则，马拉基书的原则，神看见，神也纪念，并且神要祝福，因为你顺服他的话语，不是一种投资的办法。我给了一份会有10倍的偿还，这是好的投资，那你把马拉基书读错了。恐怕很多基督徒读马拉基书站在错误的原则，所以他并没有看见神10倍偿还他，100倍偿还他。但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事情，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一定纪念。 侍奉主的人到任何地方把平安带给人，你到哪一个城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不要搬来搬去，不要看弟兄姊妹哪个有钱。我告诉你，我曾经在圣路易做工服侍三个月，弟兄姊妹是好意，他说你来的不容易，不如我们每个礼拜安排你一个人弟兄家去，你可以跟他们有更深入交通。我没有明白，我没有懂得当中的机关，我就是好。结果呢，每一个礼拜搬一次家，蛮辛苦的。而且到了以后呢，有时候醒过来，今天家里主人姓啥名谁不记得，不记得。想了半天不敢出门，不敢出踏出房门，因为不知道会碰见谁，碰见谁怎么打招呼，称他什么，想不起来了。所以在房间里很多事情，他们以为我在房间里面祷告很久，不是，我得想他的名字是谁。哦，我想通了才敢出去见他。这是我的笑话，真的事情，可是是可笑的事情。他说不要再不要换来换去，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这个好人不是道德上的好人，是指着他的人品，是指着他在个人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声望，这个名誉很要紧。你不要在那些不注意的地方被人误会，你是住在声名狼藉的人家里，或者这个人是很有钱的啊，你住在他家里，当然别人对你有不同看法。所以这里呢，讲到一面讲到侍奉主人的小心，一面说你进到谁的家是为他求平安。事实上这里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配得平安，那个人不配得平安。无论他配得平安或不配得平安，在你总有平安，因为他若不配得的平安归给你，你不能知道所有事情。有些时候你住在一个不对的人家里会有跟你问题，但是你如果是诚心正直在神的面前，神必保守你平安。但是如果这个人配得平安的，你要把平安带给他，因为你是福音的使者，你带来天上的平安。这里面不一定说这人已经接受耶稣，但是他可以得的平安。所以传道人宣教是脚掌所踏之地，应当带进神的平安，叫人看见这个人身上有平安，不论遭遇怎样环境，在他的身上神的平安保佑他。很多宣教者有这样经验，尤其到了一个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很多人对福音有误解的时候，他身上显出神的能力和平安，非常重要。以后又说什么呢？他说当你离开那里的时候，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者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动作，这是犹太人的习惯，表示什么？我不欠你任何东西，你光是跺尘土没有用，你要真正是我没有欠你任何东西，我没有从你得到任何的好处。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在沙维谷就是王谷遇见麦基洗德，他的名字是撒冷王，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平安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同样索德玛王也出来谢谢他，迎接他。索德玛王说，人口归还给我，财物你可以拿去。你知道那时候人口就是劳动力，所以当索德玛王说把人口给我，那城里都是他的人，所以财富是由人累积的。他说财物你可以拿去，本钱留给我，利息拿去。亚伯兰怎么说？凡是你所有的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有人说是你使亚伯拉罕富足。谁说呀？还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从索德玛王得了任何的好处，人都可以说索德玛王使他富足。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说？我们读圣经要仔细。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起誓，他先遇见的麦基洗德，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麦基洗德的名字，他翻出来是撒冷王、平安王，但是他的职分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但是他带着酒，沙威谷带着油和酒来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认出他至高神的祭司，他说：“我已经向天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起誓。”为什么？因为前面在创世纪 十五章的时候，十四章的时候，不是，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第二次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已经说我要赐福给你。亚伯拉罕知道他所有的祝福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来，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人的祝福，不愿意接受人的赐予。尤其索多玛王，索多玛这个城以后被灭，大概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城的关键，所以没有接受，不沾染任何属地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世界的好处，为了其他的目的去传道。给你钱，你请你来，不可以。你看见没有？这两天出了一些事情。Gaddafi 这样的人，有钱多得很，请那些有名的明星来唱歌。这些好莱坞明星今天听见了，知道Gaddafi怎样的人，都说我从你拿的钱要全部捐出去，免得他的声誉受损。你看见没有？连世界上人都知道。他的声名狼藉，等到有一天血腥动刀子的时候，动枪炮的时候，这些明星心里面反省，当初我接受了很多他的钱，到他私人住宅演出一场，不晓得了多少好处，我现在都还给你，太迟了，已经经过了你，当初就不该受。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理由不可以受。本来他请我为了钱嘛，我去唱歌嘛，唱完歌以后大家欢喜嘛，皆大欢喜，也没有什么坏处嘛，现在坏处来了。因为你跟Gaddafi连上了关系。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的人要做我们的鹰箭，传道的人心里不可以有任何的贪图，有任何的贪图都是你的陷阱。所以那些传福音的人，约翰三书说他们向着不信的人一无所取，就是神儿女也不要有人说他从某某人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所以他的事业做得成功，千万不要。可能你的宣教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神说那不是我给的，是某某人给你的。所以这里很重要，离开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剁下，跟你没有关系，不带走一点尘土。这不是光是生气这样做，表示你的清洁。弟兄姊妹们，宣教的事业是严肃的。当耶稣对门徒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才说，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们，福音跟审判一定有关系。福音是个恩典，刚才我们说福音的门开了，但是有一天恩典的门户会关闭，审判就要来临。而福音跟审判的关系，福音是恩典也是审判，因为福音本身带有审判的能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神儿子的名。虽然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提到灭亡两个字，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定罪呢？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独生子的名。耶稣是谁？神的儿子。你不相信，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拯救。所以神能够把你从深水里面救出来，从大水里面救出来，你不接受他的救法就不能得救。这两天日本大水海啸，多少人死了，多么巴望有人救他。我看见一则新闻很有意思，日本人这么礼貌，连救他出来他都非常礼貌，在那样旧的环境中间，那样可怕环境，救他出来，他赶快说阿里亚多，谢谢你。日本的文化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不接受的人没有话说，因为不是给你两条路选择，你已经在死亡的路上。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没有第二个救法，要来救你，你说谢谢不要，那是你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谢谢不要的。你去救大难中间的人，还有人说谢谢不要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当你拒绝福音的时候，他说索多玛所受的，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城还容易。不是惩罚，是结果。 是结局。天国的福音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接受，拒绝福音，拒绝福音使者，他的前途危殆，很可怕。所以福音有它的元素性，一面我们讲神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所以你知道，侍奉主的人、传道人、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除了祷告，除了哭泣，在神的面前求神恩典怜悯拯救人，实在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但是当我们懂得神的原则跟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生命已经放在神的手中。感谢主，有多少人还一直走上宣教的路。我们教会，我知道前两年有不少的打发，特别金钱的打发，也有人从这个教会出去做宣教士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真正成为宣教的教会。我请于长老来，因为他自己在55岁的时候放下了工作，走上宣教的路，为主做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工作，他自己从来不说，但是这个人你看见你就知道。我听说你们认识他的弟弟，我认识他的，我认识哥哥更深，他跟我有40多年的交情，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弟兄。这个礼拜他会来，我希望你们都来听他讲他个人对于宣教的负担，也希望你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真正一个宣教士的态度和精神。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有机会实习，打发人出去，先从短宣开始，跟着其他宣教的队伍去看各地的工作，你就知道那些为主福音摆上的人，他们怎么样是把生命献在神的手里。我希望教会走上宣教的路。我很喜欢 Francis 做的事情，你看见没有，他把他的同学，在他读书的同学都带到教会来，为什么？教会要支持他们。这些人走上宣教的路，这是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一个秘密。我相信我们的 Francis 弟兄有一天会做宣教士，我也希望教会到时候支持他。那弟兄很可爱的，他把他的同学都拉来，他们宣教的都放在教会支持名单，其实跟你们都不一定认识，但是这个弟兄他所做的是对的，因为宣教的人背后有人要为他祷告，为他支持。而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有一天走上宣教的路，很多人出去宣教，往普天下去，以教会作为大本营，一边走一边学习。我说的走是教会的路，当教会走上宣教的路的时候，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怎么样见，怎么样照顾这些在外面宣教的人，怎么样知道他们的需要，怎么样为他祷告，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神的原则，在战场上面征战的人跟看守兵器的人同样都是赏赐。所以宣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事实上教会的使命宣教是不能分开的。宣教的目的为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真道，叫神的儿女从做门徒开始逐渐成熟，像以弗所书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不是到这里停止，转过来打发人出去宣教，或者我们自己受打发受差遣做的宣教士。神要把权柄给你，神不会不负责。基督耶稣已经得了万有的权柄，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我希望今天宣教的暖身运动不是仅仅吸引你们弟兄姊妹们礼拜六来听于牧杰长老讲他的宣教经历，也不是仅仅用一些金钱支持宣教的工作。我们盼望这个教会真有宣教的意向，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想到你福音的使命，我们心里就震动，就兴奋，因为知道你的心意不愿意万人，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尤其这些日子，当我们看见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警觉到，不仅是因为你再来命令的真实和迫切，更是警觉到这些人若是没有听见福音而灭亡， 主啊，这些人的下落下命运何等悲惨，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以往所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弥补不能改变，求主叫我们受激励，为主而活，并且为了福音而活，为了宣教的工作而活。主，我们有责任要长进，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满有他丰满的身量，让教会也长进，也成人，也满足你的要求，好叫我们能承担你的大使命，不仅是我们个人承担，教会更加承担了大使命，一同往前去。在这个队伍中间，有粗信的，有成熟的，有年老的，每一位都在身体里面，都在团队里面发挥他的作用和力量，好叫你宣教的工作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看见那时候福音的工作已经完成，福音已经传遍地极，那些蒙你所怜悯拯救的人都已经归在你的名下。主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到见你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得到完全，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全一切的救恩。今天你打发我们，叫我们学习宣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也特别为着礼拜六礼拜天余牧节长老要来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主保守你的仆人，叫他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工作中间显明你的恩典和你的智慧。再一次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当我们听见这样信息，我们都受激励，叫我们知道为你的福音而活，为别人而活，因为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